固原这个地方在清明节之前呢，组织了大概3000多名学生，浩浩荡荡的呢，到这个附近的一个烈士陵园进行祭奠。那么这个事照理说呢，没什么出奇的，因为在清明节前后呢，很多的地方教育部门都会组织类似这样的所谓爱国主义的纪念先烈的这样的活动。他这个事情奇怪在什么地方呢？是这个3000多名师生啊，来回得走54公里，就108里路，然后到烈士陵园进行祭奠。而且据说这个活动呢，不知不觉之间都坚持了有快30年了。你想这个事情，来回54公里，3000学生，都是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啊，就中学生居多。大家想一想，54公里，就是成年人在15个小时之内完成，你想这个负担有多重？别的不说呀，得了多少年糖尿病的我是100%的坚持不下来的。那在画面里边呢，大家也看到了很多学生啊，要靠人家搀扶，甚至拖着往前走。有的学生这鼻孔这还插着纸，明显是体力不支，流鼻血过多。那么我想，他作为正面宣传的这个画面，仅仅是停留在呢表示学生吃了苦。那很可能现场呢有更严重的情况没有被记录在这个画面当中。那么照理说这个事情，假如说这个学生是您的孩子，您忍不忍心学生在这个时候来回15小时之内54公里？我想这个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可是偏偏这个现象呢，在清明节前后呢，好多地方跟风效仿。你像山东潍坊实验中学在清明节之后搞了一次拉练，这个拉练呢是多长呢？那个是54公里，这个是65公里，那个是15个小时完成，这个13个小时完成，1个小时啊徒步5公里啊，而且不间断的13个小时啊。我估计专业的运动员他都得考虑考虑这个体能消耗得有多大。你想着马拉松那种跑不过就是 42.195 公里，这个比那个更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学生的体能和对学生的健康这种影响是不言自明的。我也问了一些专业的运动医学的这个专家，他们跟我说，说这个过程孩子缺乏锻炼的孩子，像初中生、高中生，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极容易出现的，比方说韧带拉伤、腰肌劳损啊、关节错位、中暑，最后体力不支，严重的呢还可能造成一些猝死的极端行为。那咱们每年各地风起云涌的马拉松运动，那不有很多不自量力的人不考虑身体状况的去跑去，最终把自己跑出事儿吗？有的甚至什么，就是你当时看不出来，事后一检查横纹肌溶解，这后果也非常严重，就这肯定是对健康有巨大损害的。当然呢，你可以说这个组织部门呢也做了医疗保障，医疗车跟着如何如何的，但是我说像这种情况下，任何造成可能的后果都不值得。我们无论是纪念先烈和爱国主义教育，有各种各样的比较安全的手段。你说是纪念先烈去，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不就为了我们后人活得更好吗？如果他要看到你们现在还是遭这罪，你去纪念先烈，不成了想把先烈第二次再气死一遍吗？所以像这种事，我个人心里边是非常反感的。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进行各种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或者是其他的教育行为，它的大前提，你既然是为了学生，首先得保障学生的安全吧。如果安全都保障不了，你后边的教育那不成了空中楼阁了吗？不成了一场作秀吗？所以就这个事情，全国还居然有很多地方在效仿，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很不正常。那么从舆论上来讲呢，很有意思，官方民间齐下手，一片赞扬声啊。你看看这个视频下面评论区都是什么啊，动辄是继承先烈，好样的，我们孩子就该这样，我们孩子只有这样将来才能怼美国、大日本，维护国家安全。还有的说我看着热泪盈眶啊，一片赞扬声。我就奇了怪了，这里头可能是没有你的孩子，都是别人家孩子。要是你的孩子参与了这个活动，你看到这个状况，你还能会发出这样的赞扬之声吗？当然呢，这帖子里头也偶有啊，你能看出有删帖痕迹，也偶有一两个漏网之鱼对这活动提出质疑的。好，你看这个帖子下面跟的， 基本都是什么汉奸、卖国贼、间谍、心怀叵测，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时候呢，散落在各高校和监狱里的网络评论员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骂人的格式都是一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你能看出整个中国社会从官方到民间对这个活动啊持支持态度人非常多，要持反对态度呢可能会在一定空间里的言论会被压缩。那么这个事情除了我说对学生这种健康的产生巨大的损害，这个完全不值得提倡以外呢，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让学生啊作为一个作秀的工具，来给个人或者某个集体在舆论上占据一个高地。这个道理特别像什么呢？有不少学校比方说来个上级领导要给大家讲话，大夏天呢在操场上，学生顶着炎炎烈日听领导讲话，领导坐在主席台上，旁边人给扇扇子，上头人给打遮阳伞，喝着这个凉水啊，同学们怎么怎么的，结果就有的学生中暑当场倒地，这样的新闻您肯定不止一次的在舆论当中听说过吧。那学生是什么呢？领导作秀的工具。那同样我们看这次所谓的拉链呢，所谓的祭典先烈，其实我认为这也是一场政治秀、爱国秀、教育秀。因为对于很多地方来说呀，这个学校的校长或者教育部门领导升迁挺难，教育部门升迁靠什么呀？宣传是个极重要的手段。如果你搞出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教育秀，各地方都宣传，要是再让中央级媒体点名，你基本升班就稳了。所以就很多地方搞教育的人极热衷这种宣传，就是你得对外啊，你让大家看得着。那么这种宣传呢，往往呢有的时候呢它和原来的教育工作呢相违背。违背在哪儿呢？你比方说咱各地都唯成绩论，这孩子一天呢没有什么锻炼的机会。你看各个学校里边一周大概有那么两三节体育课，有的时候还不上，改自习课。为啥？在高考中考的压力之下，学生都得学习，所以这个绝对是个硬件。那体育有的时候呢春游也不组织了，怕出问题，学校内的活动也减少，课间有的甚至不让学生打打闹闹玩都不行。那么原来曾经有一句说法呢，德智体全面发展，德育是空活，体育是软活，智育是硬活。现在情况还不太一样，因为这德育呢，你打小学初中高中你就得学习国家政策，就德育现在也很难说是个空活，但是智育是百分之百的硬活，体育依然是软活。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呢，那就德育和这个体育结合到一块，就出现了这种违背常识的长途拉练。那么把这方面搞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秀呢，对于这个地方官员呢他的升迁是有非常大好处的。何况你可以看看这个事情的发源地宁夏这个固原，你看看这地方穷成什么样。在中国有个特有意思现象，越穷的地方越政治正确，越穷的地方对于这种跟风式的政治秀越感兴趣。为啥呢？他经济发展束手无策，没有办法想获得政绩怎么办？只能从这些偏门，我既然比不了谁日子过得好，我就比谁获得自己厉害，谁狠。你拉练54公里，我拉练65公里，咱比一比谁更狠。这样的话你弄出点动静来，回头我官一会儿升迁，要不然我们怎么办呢？千里为官只是为官，千里为财只是为财。所以他最终演变了一种比狠式的这种教育秀，就学生变成了他们手里升官的一个工具。有人说老梁那不对，我也现场也看了，有的那个县委书记有的领导都也走到这儿。嗨，你要了解地方的报道你就知道，那领导在那走一会儿拍张照片一发完事儿了，或者走一会儿那教育局长上车了，人家才不会跟你一走到底呢。就像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到小晋庄挥两下胡同，挥两下锄头，最后报纸一登，人江青表示老娘今天干活了，参与劳动。嗨，中国这种作秀那遍地都是，你一点都不难理解。所以这个活动呢，我就把它理解成什么呢？就是一场教育秀。而这场教育秀给学生带来的这种心理和生理上的摧残是不言自明的。有人说老梁你说那不对，那孩子打小不吃苦能行吗？小树得砍，小孩得管呢。咱现在孩子娇生惯养就缺吃苦的。我可告诉大家，吃苦精神的培养啊，它是一点一点一点来的。 它是要阶段性累积的。你从来你也不吃苦，突然来一下很吃苦，对孩子心里会形成对吃苦的无比畏惧，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今后再有这儿，他都躲。你不仅起不到对他进行吃苦教育的这种目的，反而适得其反，南辕北辙。其实对孩子最好的这种吃苦教育是什么？其实就是体育活动。体育活动还有一种名称叫最好的挫折教育，因为你在体育当中呢，你不断的面临着胜利啊、失败啊、再失败啊、奋起再胜利啊，这个在心理上的这种挫折教育影响是巨大的。而且体育呢又不会给孩子造成瞬间短时间的这种巨大伤害，它不可能，它不像这种长途拉练。可是你现在看看各个地方对体育的教育轻视到什么程度了，学生哪有多少时间锻炼呢？你真打一场时间篮球打长了一点，老师家长都不愿意，所以他已经缺乏了一种现实的教育基础。你看很多学生平常娇生惯养不说吧，精力都在这个学习上，你体育锻炼上没啥，突然间来这么一场拉练，你说他能不能受了？所以说吃苦教育它是个相对长期的包裹在体育教育当中的一种挫折教育，你突然间来这么一回，这孩子各方面根本就跟不上了。还有一点，有人说那人定胜天，我们这不信这孩子这60多公里50多公里就整不下来，你这就陷入了文革时候那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式的狂热。为啥？我们得对自己身体有清醒认识。你为什么全国各地马拉松比赛现在的检测越来越严格？我前两天有一个大学同学50多岁了，他每年参加马拉松比赛，去年就没报上名。为啥呢？他自己也说我体检过不了了。你说你这个身体机能逐年在下降，就不能再干跑马拉松这事儿。他自己也服。这就说明啥？人和生理规律和自然规律你是很难抗衡的。我还记得就是有过这样的事情吗？2002年的时候，我在那时候做节目的时候报道过，当时北大有一个组织叫山鹰社，就是组织北大的学生啊进行登山训练爬山。2002年山鹰社登西藏的西夏邦马峰，结果这过程5个队员在这个过程当中牺牲死了。回来大家就总结，就是今后啊这个北大山鹰社不能只专注于对极限的挑战，更多是专注于基础的登山训练，让更多人喜欢登山并且能够保护自己。当时我还记得电视节目里边找了他们当中一个人，这个人这精神就出点毛病了，不会说别的，他们是英雄，他们是英雄，他们了不起。他要陷入这种狂热，这项运动就非常危险了。为什么呢？真正的英雄啊，他不仅有大无畏的挑战风险的这样的精神，他更加要有敬畏自然的情形。就你首先得是一个理智的人，如果你本身癫狂了狂热了，那最后的后果那是你个人承担不了，也是一个集体很难承担。就我们首先得有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这种理性，你才能去干这样的事。所以你说这一次这个我们看到宁夏固原还是山东潍坊啊两个地方的中学搞这个活动，你就即使说我们从出发点都是好的来讲，说老梁你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认为这是一场这个教育秀是不对的，即使从这个行为本身我们不包括作秀的这种动机夺的话，就是从这事情本身他也缺乏几分对自然规律对生理规律的认知，这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不理智的莽夫行为，你甚至说他弱智也不为过。那当然了，我这种论调一出呢，恐怕在国内就会遭到各种舆论铺天盖地的讽刺和谩骂。老梁，你不知不觉你的公知嘴脸又露出来了，你说这次拉练什么各方面，你说这么多难听的，那我问你老梁一句，全国各地各高校甚至高中，包括优秀的体育运动队国家队，像乒乓球队、羽毛球队、篮球队，人家可都去参加军训呢，主动的军训呢，你说这都没用，那军训苦不苦？为什么得到那么多人提倡，那么多人欢迎？你怎么解释这事？我跟大家说实在，您拿这个军训呢来类比这次所谓的学生长途拉练，还真挺对。就这个类比没有错，您不是偷换概念，但是我来跟你说说我对军训的看法。我认为军训呢，它本身对于一个人的性格培养呢、成长，它是有帮助的。你比方说训练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个人品格，一些良好的自律的行为习惯， 这些都是有好处的。但是问题我刚才说这三样，无论是你自律啊，还是品格，还是什么啥韧性啊，它都不是一天能培养的。你各地的军训短了一周，长了一个月，多数时候是半个月。我问你，半个月对于培养你的习惯能有什么帮助？莫说是军训呢，就给你搁到监狱里头15天拘留出来，你人该是那个货还是那个货，你有多大的改变？也很难改变。它是需要一个持久的阶段来形成的。我有一个朋友原来在社科院，现在退休，叫郑也夫。郑也夫先生就对军训他说出过，他说现在的军训就形式主义，你半个月啥也不好干的，除了感觉遭点罪，对军训形成一种恐怖可怕级以外没什么帮助，那是形式主义。他提议呢，真要是有用，应该什么呢？恢复青少年兵役，就适龄的青年到点去进行服兵役去，或者到边远山区支教去，通过一个阶段时间来培养他品质，不可能半个月军训把这些都完成。